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和我们这个福康岭的弟兄姊妹一起在异地同心的敬拜。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日用的饮食。我想我们华人呢都是很看重这个饮食文化的民族。那么，一起啊。最近呢，政府呢就开放了这个堂食，我想很多人都应该很高兴，也很兴奋，也安排了许多的饭局。那吃呢，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的重要，不但是身体的饱足，也是我们建立关系的平台。什么食物到了我们的手中呢？都可以成为美味的佳肴。对不起，是不是我要开？我不懂为什么不可以开视频，
是，牧师，你的 video 好像关了。
可是我开不了耶。
哦，好，不用紧，不用紧，没关系，
好的。那有人就这么开玩笑说他说如果亚当和夏娃是华人，那么他可能就不会被蛇引诱了。为什么？因为华人比较聪明吗？不会上当吗？不是的，因为我们华人爱吃，而且会吃，就会把那一条蛇拿去煲汤了。所以我们就看到饮食是让我们很着迷的，不但是因为我们人类本能的需要，也是因为吃喝具有疗愈的效果。包括我们身体的滋养，我们心灵的愉悦，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关系，能够凝聚群体等等。但是呢，我们多数人呢，我们或许忽略了饮食在圣经中的重要性。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太看重吃喝，好像是不属灵的。那当然，我们不能没有节制的吃喝，但是各位弟兄姊妹，食物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第一份礼物。上帝对亚当夏娃说：“我把全地上结种子的各样的蔬菜和一切果树上的果子都赐给你们做食物。”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要人在伊甸园中享受美好的宴席，吃喝饱足愉快。而且与造物主之间有美好的团契，知道所吃所喝都是上帝的爱，是他的护理和他的供应。那么在旧约呢，也经常用出产丰盛、有五谷新酒来表达上帝对遵守他诫命的人的赐福。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进入的正是牛奶与蜜、出产丰盛的迦南美地，而耶稣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呢，是在婚宴上使水变酒，让宾主尽欢。耶稣也因为怜悯跟随他的人肚子饿，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更是呢，耶稣常用宴席来预表天国的光景，所以这些呢，都让我们知道日用饮食是上帝的赐福。那虽然对比一些重要的教条，日用饮食似乎是上不了台面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日用饮食却是我们切身的需要。今天你来崇拜前，你应该吃过早餐了，也许你已经安排好等一下去吃午餐。我们发现吃占据我们很多的心思和时间，也影响我们的心情和健康。吃也是我们与人连结的平台。因此，每天三餐生活饮食不可能跟信仰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在吃喝中领悟或学习什么属灵的功课呢？我们如何把信仰表达在吃喝中呢？这是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知道的，其实我们每一餐都是上主的恩典。主耶稣在主导文中教导我们要祈求上帝供应日用饮食。天父啊，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我们可以简单定义为我们赖以为生的最基本的需要。没有这一些，我们就活不下去。每天所需的食物，这个字的希腊文有不断的、每天或明天、将来的意思。和合本翻译为日用的饮食，新译本翻译为每天所需的食物。在许多英文的译本呢，翻译为 daily bread。所以这个字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呢，只出现在耶稣的这个祷文里面。所以学者虽然费了很多的心力，仍然无法确定这个字的意思。可是学者发现，每天所需的食物和箴言30章8节需用的食物，在用语和含义上都是非常相近的。我们看下面这个 slide， 这是箴言30章7到9节，是雅古尔智者雅古尔他的祷告。他祈求上帝说，不要让他太贫穷，因为太穷了没饭吃，就会去偷窃行恶，会亵渎上帝的名。但是他也求上帝不要让他太有钱太富裕，因为太有钱了心里就会骄傲，不承认钱财是上帝的赐福，骄傲地说耶和华是谁呢？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多数人的祷告都是求主，主啊让我更有钱，明明有钱了还是要让我再更有钱。有没有人祷告说，上帝啊不要再给我钱，我钱太多了，不要再给我钱了？不是的，我们通常都是拼命的求上帝给我们更多。可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智者雅古尔这个祷告表达出他对上帝的敬畏，他求上帝来施恩赐福，让他够用的饮食就可以。所以呢，因为他不希望日用的饮食使他失去对上帝的敬畏，所以他求刚好的食物。这样的祷告和马太福音在这里耶稣的教导是非常吻合的。所以曾少凯博士认为，极有可能马太在记录主祷文的时候是用了雅古尔的祷告，就算不是用雅古尔在箴言的这个祷告来理解主耶稣的赐给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如果每天所需的食物是指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需要，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不贫穷也不富足，刚刚好够用。当然这不是说你有钱你富足了是不对的，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不贫穷也不富裕其实是一个客观的事情，但是从我们个人主观上来说呢，有些人明明很有钱了，可是在心态上他还是觉得自己很穷不够，不但不感恩不分享，还常常想尽办法用尽手段，还有各样的精力要赚更多的钱，把自己陷在贪婪的网络里。另外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忧虑每天所需的，因为我们确信上帝必定会供应我们，正如在马太福音第6章后面的经文所教导我们的，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因为上帝必定会赐给我们日用所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单求上帝赐给我们刚好的日用饮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贪婪也不忧虑，而是能够安心快乐的享受每一餐。赐给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表明我们承认没有神的赏赐，我们什么都得不到也做不了。例如空气雨水或者蕴藏在种子里面的生命，这一些都不是人的能力可以做到的。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上帝把这些赏赐给我们，我们根本活不下去。 但我们往往把这些上帝的赏赐看为理所当然，所以一旦有什么成就，我们就骄傲起来。去年有一则报道说，有一位患了这个心状这个感染新冠病毒的老人家，当他好了出院了以后呢，他看到了医院给他的这个呼吸的这个账单和呼吸机的账单很高，以后他就哭了啊。旁边的医护人员看着觉得他很可怜哦，这老人家还要付这么一大笔的这个医药费，所以就过来安慰他说，哎呀，老人家能够健康的出院，这个是最重要的，钱不要紧的。没有想到这个老人家他却回答说，哎呀，我不是心疼钱，我不是为钱而哭，而是我现在才醒悟到，过去这几十年来，我吸了上帝赐给我的氧气，我不但没有付给上帝半毛钱，也从来没有感谢过他。大家记得这个例子吗？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上帝的赐予，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教导我们这个祷告，是提醒我们记得日用饮食都是上帝的赏赐，当成感恩的心，不要以为钱是我辛苦赚来的，学位头衔是我努力得来的，名誉是我精心策划换来的，利益是我把握时机换来的。我们常常忽略，我们有清晰的头脑，健康的身体，我们有工作的能力，我们有好的机会，这一切都是上帝赐予我们的。若不是上帝的赐予，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每一顿饭都需要上帝无尽的恩典与赏赐，阳光、雨水、土壤、蜜蜂、蝴蝶、农夫、厨师等，每一餐饭都需要许多生物新陈代谢，有许多人在背后为这一餐饭效力。每一餐饭是和上帝恩典的相遇，是上帝信实的供应。去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们曾经担心物资缺乏，造成一番的抢购。我不懂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在其中抢购？期间也有一些菜蔬呢，因为各样的问题，例如农夫没有办法耕种，或者是运输的问题，不但是价钱昂贵，甚至有时候有钱也买不到。这样的经历让我们更深的体会，我们能够安稳的享受每一餐热腾腾的饭，都是上帝的眷顾。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为桌上日用的饮食感谢上帝的供应，知道若不是他的恩典，根本没有办法享受一顿热食食的饮食，那么延伸而出的，你也会满足你一切身体需要的东西，而为此感谢上帝。你会是一个感恩而不是骄傲或是不知足的人。我们除了要感谢上帝丰富的供应，我们也要感谢我们有健康，我们有平安，可以吃，可以喝，可以消化，在享受味蕾的满足的时候，同时也获得足够营养来维持我们的健康。我在一年以前呢，因为手术失这个手术之后，因为伤口是在口腔里面，所以有将近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我是不太能吃东西的。那我才发现原来舌头那么重要。当时因为舌头还肿胀不灵活，所以把食物放在口中要从左边换到右边，或者要把食物吞下去，这么稀松平常的事情，我因为伤口而变得困难。我第一次感谢舌头过去几十年的配合。舌头不起眼，在嘴巴里面通常我们不会看它，可是没有想到却是那么的重要。另外有一些人或许肠胃不好，每一次面对桌上的大餐，可能一点食欲也没有。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感谢上帝，不但是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不但丰富供应，我们也应当为我们有健康能够享用来感恩。因此餐餐都是数算上帝的恩典，餐餐都是敬拜上帝的时刻。 所以在下次用餐的时候，我们除了享受这些美味佳肴，我们记得为着上帝的供应，为着你的健康，为环绕在你身边一切的美善和他人的贡献，而更深的向主献上感谢。我知道我们大家通常都会做谢饭祷告，但是呢，久了就变成了一个例行的公事，甚至做了谢饭祷告都不记得，有些时候我们有口无心。所以但愿我们从下一餐开始，今天的午餐开始，我们每一餐都以真诚的心来谢饭，感谢主供应各样需要来延续且丰富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每天的食物，是在尊主的名为圣的前提下发出的祈祷。也就是说，我们吃喝也当以尊主的名为圣的这个原则。当我们为桌上的食物来谢恩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当以敬畏上帝的心来看待物质，不要让物质成为我们的主。耶稣是我餐桌上的主，更是我生命的主。一日三餐，他必供应，我无需忧虑，更不要贪婪过度积攒财宝，这样我们才能够以欢乐和感恩释放的心来享受每一餐。当我们求主赐给我每天需要的食物，我们常常忽略我们。我们的意思呢，就是除了你还有其他需要食物的人。怜悯穷人和寄居的是上帝的诫命。那么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在利未记23章22节这么讲，你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把角落的谷物割尽，也不可拾取你割下时遗下的，把他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外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要怜悯穷人和寄居的，顾念他们的需要，这是上帝要给他的子民追求圣洁的一部分。所以呢，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就延续了这种律法的精神，他们经常将家里的面包放在墙角或者这个街头，他们相信这块面包或许能够供应这个缺乏的人一顿早餐或者是能够有一餐的这个饱足。我们总是在享用饮食的时候，要想的那些没有饮食的人，一餐饭可以使我们遇见上帝，借由热情的款待和分享，我们不止与人团契，我们也被神纪念。希伯来书这样告诉我们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耶稣也说，你们坐在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你是否不只是自己享受上帝丰盛的赐福，你也分享上帝的丰盛给那些需要的人呢？接待心灵忧伤需要陪伴的人，款待贫穷的人，以爱心接待还没有信主的亲友，让他们从你的恩慈和你的慷慨中领会上帝的好。一顿饭透过爱心的接待，让人得饱足的不只是肉体上的，更是灵里心里的饱足。耶稣的餐桌是神国福音的缩影和彰显。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透过与罪人吃饭，表达了他对男女老少、富贵贫穷的接纳。所以弟兄姊妹，在你家的餐桌上，你接待了多少的朋友、客旅、新朋友、软弱的人，甚至是陌生人呢？我们是蒙了上帝怜悯的一群人，我们应当愿意也有义务照顾不如我们幸运的那些贫困的人群。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有饥饿的我们要给他们吃，我们要供应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我的孩子有一天，他很开心地跟我说，他说，妈妈，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我问他做了什么事呢？他说他回应世界展望会的筹款，为一些饥饿的孩子换来温饱。然后我就问他，你不是一直都有，每个月都有支持他们吗？他说是的，可是呢，因为圣诞节快到了，他们希望让这些贫困的孩子也能够有温饱的、愉快的圣诞节、圣诞餐。所以呢，我就响应了这个号召，我又多捐了一点钱，希望这个孩子也能够跟我一样，有一个开心的圣诞节。我听了以后很为他感恩。他平时很节省，常常舍不得花钱，但是他却懂得分享上帝的恩典。是的，弟兄姊妹，不但是我日用的饮食，而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当我们享受上帝丰厚的祝福，我们享用美味佳肴的时候，让我们也支持也款待那些心灵疲乏忧伤和经济匮乏的人。一餐爱心餐可能加添他们坚持下去的勇气。好，那么除了分享食物，在餐桌上我们更是可以分享生命。我们在用餐的时候呢，要有更多的交流。通常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气氛都是比较好的，比较敞开，比较舒服的。吃饭的时候我们口开心也会开，比较能够很自然的谈天说地。所以我们要珍惜用餐交流的机会，不要被电视，不要被手机绑架，而是有更多生命的分享。我想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或许做不到经常一起坐下来唱诗赞美，一起祷告，如果能够做到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起谢饭，一起感恩，甚至花一点时间为两项教会的事工或者宣教的需要祷告，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在餐桌上，我们可以分享上帝的恩典，特别是在晚餐，通常晚餐全家人都能够聚在一起，一起吃饭，我们就可以分享一天的经历，我们可以分享上帝的带领等等。这是让耶稣成为我餐桌上的主，成为我全家的主的一个好机会。最近我们无节路聚会在推动背经的运动，所以我们家呢就在每一个星期天在晚餐前，大家要一个一个的背经，背好了、背熟了才能够吃晚餐。而且呢，我就发现，在之前上一个礼拜，我们背了经以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会谈点有关于背经的内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灵里面的交流。所以弟兄姊妹，餐餐都是上帝的恩典，每一餐也都是分享交流的好机会。更重要的是，每一餐其实也都能够与生命的主连结。弟兄姊妹，你可能没有想过，吃不但让我们能够活下去，吃也是一件你死我活的事情。我们吃进去的，不管是小番茄、空心菜、鸡肉、馒头、米饭、蒜头、辣椒、咖啡等，这些在成为热腾腾、香气逼人的菜肴之前，都曾经是活生生的，跟我们一样在大自然中生存。但是它们被收割、被宰杀，成为我们的食物。它们死了，吃了它们的我们活了。那在这里我不是要探讨弱肉强食的生存的法则，而是让我们看到天父世界的运作和生命的定律，这是生死的奥秘。植物动物的牺牲，让吃它们的我们得到滋养，获得健康，延续生命。但是天父不但将各样的食材赐给我们，他更将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也就是耶稣，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也在约翰福音6:51这么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食物。人若吃了这食物，就必活到永远。 我要赐的食物就是我的肉，是为了世人的生命而赐的。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弟兄姊妹，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说他的肉是真正的食物，他的血是真正的饮料。吃我肉、喝我血的就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些话当时的人不能接受，不明白，不理解耶稣的说法。但是现在的我们却知道这是多么好的救赎的消息。耶稣牺牲了他的生命，为了让我们不死。我们信了他，就可以住在他里面，与他连结，有永远的宝足和生命。耶稣用食物来比喻自己，就是要强调我们真的是极度的需要他，吃他肉、喝他血，就是住在他里面，与他连结。每一次当我们看到桌上的美食，特别是我们饿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就会去吃，因为吃下食物才能产生能量，维持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要与他连结，住在他里面，你的属灵生命才会健壮。那么主耶稣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主食，我们要去享用他，我们要与他连结，建立亲密的关系。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耶稣斥责那些因吃饼而饱的人四处探听耶稣的行踪。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你们吃了饱，吃了饼又吃饱了。耶稣斥责这些群众，他们的眼光短浅，只看重肉体物质的满足，却不关心这个神迹的意义，那就是耶稣是生命真正的食物这个真理。然后耶稣提醒他们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操劳，因为地上的食物只是延续我们肉体的生命，而耶稣是天上来的食物，吃他肉、喝他血的人灵命就能够得到饱足，得着永生。因此弟兄姊妹，下次当你祈祷每天的食物今日赐给我们，你就要记得不仅仅是祈祷感谢上帝使你享用饮食以后不必挨饿，更是要感谢赐给我们天上来的食物，让我们吃了就永远不再饥饿。并且记得地上的食物不是你的目标，你要追求的是上帝的国、上帝的义，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思想，每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才想到这你死我活的真理，那么我们除了感谢上帝赏赐地上的饮食，我们更会感谢耶稣为我们死，使我们因此可以活着。如此你就不仅在每个月领受圣餐的时候感谢和纪念耶稣牺牲的大爱，而是能在一日三餐中时常与主连结，为他赐给你的永生欢庆。上帝透过你死我活的事实来延续我们的生命，那弟兄姊妹，我们活着的目的又是什么？这是按照主导文前面所教导的，让主的名被尊为圣，让主的名在我们的身上被尊为圣，让神的国降临，让神的旨意施行在地上。因此吃喝虽然都是我们喜欢也是我们享受的，但吃喝不是我们生命的目的，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了主，是为了上帝的名和上帝的国而吃而喝。我们要学效耶稣的舍己，把我们的生命给出去，使他人的生命可以得到滋养，让主得到荣耀。但愿我们在享用每一餐的时候都能够纪念上帝的恩典， 祈求他把刚好足够所需的食物赐给我们，使我们不贪婪也不忧虑，并且让我们能够以爱心接待需要的人。深知人活着不但靠所吃的食物，更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就是上帝的道，也就是耶稣自己。因此让我们餐餐都能够与主连结。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一群身体灵魂都饥饿贫乏的人，让我们得以丰盛饱足直到永远。每日的饮食是你天恩的记号，求主赐给我们信心领受你的恩典，并成为你恩典的导管，让人归荣耀给你。如此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